抹茶是你的茶吗？体验日本茶道的好去处，博客文学城。上篇，神户牛，天天吃牛肉能赚回机票钱。日本茶道被认为是将日常生活、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联系在一起的一门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不仅仅是物质享受，主要是通过茶会和学习茶理，以达到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茶起源于中国，早在奈良时代就从中国传到了日本，并在奈良有所种植。但是，当时的茶只是当作药用。到了平安时代，饮茶开始成为一种器，特别是在寺院里。但是，后来饮茶的习惯一度衰落。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茶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也就是日本的镰仓时代。宋代的僧侣把宋代的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以及当时的茶道带到了日本。当时僧侣用饮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最初的日本茶道十分讲究排场，礼仪繁琐，茶具也极尽奢华。直到16世纪末，茶道大师千利休摒弃了原来茶道的浮夸陋习，开创了全新的茶道理念和文化。他提出了和、静、清、寂的茶道精神。与热闹的酒文化不同，日本的茶追求简约、谦和，和茶寂美，通过喝茶让心变得安详。千里修说，应记住茶道仅为煮水、点茶、喝茶而已，别无其他，这是极其简单的事情。我通常不喜欢讲究仪式感，喝茶喜欢用大杯，暖暖的一大杯茶下肚，才会感觉浑身舒畅。一直以来，我认为日本茶道讲究的是仪式，且极其繁琐。尤其是在快节奏的今天，为一小杯茶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说日本茶道追求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极简之美，我乐意尝试。体验和理解不曾了解的事物，不正是我去旅行的目的之一吗？日本有些为游人开设的茶社，在那些地方体验日本茶道，通常需要好几千日元不等，且需要预约，人少不接待，不要说我一人前往。况且，与当地众日常消费水准脱节的活动，通常都不能真实反映和代表当地的人文和生活。这些地方不去也罢。有幸，我出发前了解到几处体验日本茶道的好去处。这些地方提供的茶道不仅正宗，收费也体现了茶道精髓，简约。在姬路城的好古园中，有一间名为双树庵的茶室，为千利休茶道流派第15代宗主千玄氏所有。在双树庵体验日本茶道，每人只需500日元，茶道仪式虽然简短，但非常正规，正好符合我的理念。参观完姬路城堡，我便兴冲冲地前往城堡外的好古园。好古园是1992年为纪念姬路城建市100周年而营造的，是一座典型的日本式庭院。庭院内看似随意堆放的石块、潺潺的流水声、乐台的石灯笼，无不体现了日本庭院的格。千利休茶道流派第15代宗主千玄氏。简洁、朴实的茶室，体现了亲近自然的理念。虽说茶道原本追求的是心无杂念的宁静，美女的出现的确惊艳的令我忍不住赞美。茶好喝，可惜量太少了，但愿是满满的一碗。和果子好吃，我很难抗拒用红豆沙做的一切糕点。美女的举手投足，一眸一笑都令我赞叹。我的确很享受这次茶道体验。参观了大半天姬路城堡后，在这里我的身体得到了舒缓，心情也格外的好。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内心的安宁，这便是一次成功的茶道体验。另一处体验日本茶道的地方是京都城外岚山深处的大河内山庄。参观门票1000日元，但包括一次抹茶体验。简单的茶室，柔和的光线，窗外的竹林，令人的思绪回归自然。我在这里遇到一位陪同美国父子游览岚山的日本女导游。我向她打听去哪里可以体验碾制抹茶。她热情地留下一张写着茶园名字的便条，提醒我去前一定要预约。大河内山庄是日本著名演员大河内传次郎用尽其毕生的财富打造的一所日本式庭院。 按着女导游留下的信息，我给在宇治的福寿园茶工坊发了邮件，报名参加碾制抹茶实习。宇治在京都郊外，以世界遗产寺庙平等院以及出产抹茶而闻名。福寿园茶工坊坐落在宇治的潮路桥旁。换好鞋子，我们被带进实习工坊。至此，对我来说，抹茶之谜被揭开了。日本抹茶的原材料与中国茶是一样的，都是茶叶。与中国绿茶相比，日本抹茶的加工只是比中国绿茶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将晾干的茶叶磨成粉，最后一起喝下肚了。比喝中国绿茶更物尽其用。如果喝中国绿茶时，茶叶不要抛弃，也一起吃下肚，那么中国茶绿茶和日本抹茶对人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磨了十几分钟，扫进磨盘也只扫出这点茶粉，不过也够我一人受用的了。茶筅是泡制抹茶的重要工具。在抹茶粉中加入开水，用茶筅打出泡沫的过程称作点茶。最后勉强打出些泡沫，完成了我的抹茶制作。通过几次体验，我对日本茶道有了最粗浅的了解。抹茶作为饮品，对我来说仅为很普通的一款饮料，但日本茶道精神颇具禅意和哲学理念。去实现这些理念，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自己动手，而不是别人服务，需要独自饮用，而不是众人聚会。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无需讲究，喝自己喜欢的饮品，让心情回归安宁，也可谓是与日本茶道异曲同工的心灵茶道。附上面体验和学习日本茶道的信息，双树安。宇治福寿园茶工坊。下篇，堂吉诃德，颠覆三观的日本连锁百货商店。